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今天的晨读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好朋友莽原深处老师他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知青回城二三事》。活跃在天坛公园东北角的每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知青聚会已经是178期了。此项活动大概于15年前由中国知青网的几个老知青发起的。在170时，中国知青网宣布不再出面组织活动，老知青们可以自由地组织各项的聚会。出于好奇，前几年我也参加过几次，每当我看到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面孔，步履蹒跚的样子，却个个系着红领巾，唱着几十年前的少儿歌曲，心中啊是五味杂陈。58年前同样是这帮人，满脸的稚嫩，必带红卫兵袖章，在拿起笔来做刀枪的口号下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却是满脸的彷徨，下一步干什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文革使全社会进入了停滞的状态，于是部分知青厌倦了这种氛围，结伙来到了祖国的边疆，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1968年底，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街道学校开始大规模的动员滞留在城里无学可上无工作可干无所事事的老三届的学生去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街道里巷单元楼的门口，街道老太太们以敲锣打鼓的方式动员欢送，或者呢叫驱赶不愿意去插队的孩子们。已经确定了走的是16、17岁的中学生们，成群结队的在北京火车站抱头痛哭，踏上了火车奔向陌生的远方。这场被冠以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涉及了1700万人的运动，在1979年戛然截止了。这段历史经历对于大多数的知青来讲是刻骨铭心的。据统计，知青在农村的经历平均是6年，其中有19%待在农村有10年之久，有39%为5至10年，41%为5年及5年以下。尽管是历时10余年的上山下乡的运动，但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到农村后的1、2年里就开始分化，有通过各种渠道去当兵的，有走后门上大学的，也有通过所谓的保送加考试成了工农兵学员的。一些人在这期间还被招工进了工厂，国家陆续还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独生子女家庭的知青可以回到父母的身边，父母在五七干校的可以迁到父母所在地，多子女插队的可以回来一个，知青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也可以回城。再后来，知青在当地结婚的可以回来一个子女，政策在一点点的放宽，在演变。开始时，已婚的知青不允许回到城市，于是带来了大量的知青离婚潮。随着文革的结束，知青回城的愿望越发的强烈，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到1979年，有位领导说了句话， 还是让孩子们回来吧。于是绝大多数的知青都回到了原来的城市，一小部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回到城市，各种原因比较复杂。有的在当地当了一定的级别的领导，有的城市里没有了亲人，或者父母子女多，家里实在困难，容不下多余的人口。看到天坛公园知青角那种让人热情洋溢、慷慨激昂地唱着红歌的场面，以及红旗招展、万头攒动的红色海洋里，那一张张憔悴的老脸因追忆往日时光而泛着红光，还有那一面面红旗上刺眼的口号：知青万岁，永葆知青精神，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无悔。我一方面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一方面又百思不得其解，既然知青万岁，又为什么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了呢？永葆知青的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吃苦耐劳，勇于挑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无私奉献。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指引下，知青精神还用得着永葆吗？至于说青春无悔，那为什么在70年代为了回城有走后门的，有向当权者献身的，有怕铁轨的，有游行示威的，有假离婚的，有装疯卖傻的，有开各种假病退证明的？要说那个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倒不如说是头脑发烧的岁月，也是一个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岁月。我有幸经历了知青运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从1965年开始的部分中学毕业生分到北京近郊各大林场，以及少数思想坚定的青年学生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接着就是复课闹革命的开始时，不甘心于军宣队、工宣队无休止的说教而愤然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着就是1968年底的最高指示发表，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推向了高潮，跟着就是1971年推出了一些照顾性的措施，如独生子女可以回城，有病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广泛的宣传，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还在继续着，只是有了一些条条框框。67、68、69届所谓的老三届，除了个别人当兵进工厂外，基本都是连锅端去插队了。而70届大部分分配了工作，71届大部分插队，72届一部分进了工厂，73、75届大部分都分配在了北京的近郊插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1976年地震后，由于我抗震救灾中坚守岗位，坚持30天没有回家，每天白天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也坚持开门迎客。下班关门后，骑着3轮车给地震棚里的人们送蔬菜上门，夜里在商店值夜班。要知道，当年商业上女同志多，店里只有我一个男职工，我不盯着，谁来干呢？殊不知，我的父亲是地震的头一天因癌症住在了肿瘤医院，家里还有一个瘫了20多年的姐姐，可是我义无反顾地坚守岗位，因此获得了全国商业战线抗震救灾积极分子的称号，也是当之无愧的。地震后，市政府刚在北京展览馆开完了表彰会，我拿着100元的个人奖金去交给了基层店的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谈话。 由于你表现好，政治过硬，思想坚定，积极肯干，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参加区里面的区政府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当时我的脑子懵的一下，没多想，赶紧说了一声，我回去收拾一下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怎么琢磨也不是滋味，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母亲年迈，摊姐姐天天需要端屎端尿，妹妹又小，我这刚从内蒙回来几年又要回农村，痛苦缠绕着我，悲哀折磨着我。经过一番的挣扎，索性豁出去了，跟组织上说明白家里的困难，可能就不会让我去了。于是我买了两瓶二锅头，去了书记家，边喝酒边聊天。最后我表示谢谢领导的信任，我明天就去迁户口，您告诉我迁到哪个公社。书记笑了，学大寨工作队不迁户口，一年就回来了。一听不用迁户口这话，我压住内心的激动，一口干完了一大杯的白酒。后来我就到了朝阳区金盏公社，和几个同事承担起了长电大队500多名知青的管理工作。1977年10月，我回到了公司劳资科工作。由于那时国家是计划的体制，一个单位招工多少人完全由区劳动局按计划分配指标，谁也没想到的是，这时候国家拨乱反正，对知青上山下乡进行了政策的调整，只要符合政策就可以回北京。问题来了，大返城时多数知青采取了并退的方式，开的并退的证明也是五花八门。为了回城，无数知青的大脑开动起来，于是无数可怕的疾病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拍胸片时放上个硬币，于是就出现了肺部的阴影，喝墨水制造肺穿孔，服麻黄素升压灵成为了高血压，喝1%的高效麻醉剂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肠痉挛，还有制造肝炎、肾炎、心肌炎、血尿，甚至装疯装哑巴。有个知青实在没什么病，急得医生问他，你尿床吗？他想了想说，尿尿尿。大夫从容地给他开了一个遗尿症。为了得到抑制病退的证明，人们想尽了各种招数，不惜损害自己的名誉与健康。面对着五花八门的病例，多数单位的人事部门犯愁了，劳动局也犯愁了，分给哪个单位也不要。区劳动局看着分给我的病号一个也没有退回来，就主动地询问我。我说我就是病退回来的呀，在县医院开病历证明的时候，大夫问我有什么病，我说我吃饭就吐，当时我也确实有点毛病。在1970年夏天修河的时候，在救一个溺水的当地知青的时候，我受了惊吓，后来就经常性的半身出汗，半身不出汗。大夫一听，哦，这是植物神经紊乱呐。问我血压有问题吗？我说没量过。他说你半坐在椅子上，屁股稍稍地抬起来，两个脚尖使劲地蹬地，这样的时候一量，血压蹭蹭蹭的就会涨到160。就这样，有病的证明就顺理成章地开了。劳动局领导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哎呀，大鱼，你可是给我们救了局了。于是别的单位退回来的劳动局都给了我，我为劳动局解决了困难，同时我安排公司内部的干部员工的子女就业工作也就得心应手了，招工指标随便要。可是公司基层单位的领导不知道知青病退的内幕， 纷纷地给我退了回来，我就挨个了单位做工作，直接挑明了这些知青都开的是假证明，你考验一段时间，他真有病你就给我退回来。当然这其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一个和我一起插队的男知青高度的近视，几乎就是失明，几次被退回到劳动局，劳动局实在没办法了，找我商量，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因为我当时还负责管理几个商办的工业，如商业机械设备厂、修造厂、糕点厂、豆制品厂、酿造五厂、平房酱菜厂。我马上找了设备厂的厂长，他很为难，我说你安排他值夜班看大门不就得了吗？你有什么困难我再给你解决。他正发愁的职工子女就业没有指标呢，我也就痛快的给他解决了五个指标。有几个结婚早已经有了两三个孩子的知青，各单位都嫌弃，一是嫌他们有孩子，二是嫌知青本人岁数太大，怕事多不好领导。我就给这几个单位做工作，知青有了孩子，首先不会再休产假，还不会占你计划生育的指标，他岁数大过不了几年退休了，还不用你开工资了，你何乐而不为呢？后来知青返程多了，劳动局就有点招架不住了，采取了知青回程必须有接收单位，这回我更是有求必应。当然我这样做也赶上了朝阳区处于蓬勃发展期，我们的商店遍地开花，也正好需要劳动力，我为劳动局解决了困难，劳动局也就对我的招工指标在这个上面大开绿灯，那两年副食品管理处的职工队伍就大幅的增加，大大小小的商店达到了240多家，承担着朝阳区153万人口的计划商品供应的工作。当时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把党和国家的温暖通过我们的双手送到老百姓手里，商业起着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回忆起来，当时招工主要的对象包括了外地返京的知青、北京近郊插队知青、应届毕业生、职工子女的顶替。当时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我只把它当作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并没有太过意在意，只是后来工作当中每次下到基层单位，这个也感谢那个也感谢，其实我一个也不认识。退休后，尤其是在知青聚会的时候，更有从未谋面的知青过来敬酒表示感谢，我才发觉无意间我解决了那么多人的困难。现在天坛知青角的老知青每月的聚会我不再参加了，每当我在平台上看到他们充满童真的老脸，回忆着当年战天斗地的场景，或哭或笑，畅谈心酸的往事，或笨拙地跳着奇形怪状的舞蹈，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应当承认，知青运动确实给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带来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他们远离城市，远离父母，承受着城市生活与农村的巨大的落差，特别是在开始很不适应，无论是翻地运肥还是收割庄稼，他们都没有干过，同时生活读书的条件也不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他们学到了一些农业技术，了解了农民的疾苦，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克服困难的意志，受到了磨练，加深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这也中了王阳明那句话，在是上磨才能立得住，静亦立，动亦立，吃苦也好，劳累也好，那就是在磨一个人，这个磨对于一个青年人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 怎么定义知青这个历史上出现过的群体，没有明确政治的定义，可是多数知青出于对历史苦难深刻的记忆，单从朴实的感情以及经历过的苦难出发，就喊出了知青万岁、知青精神、知青无悔、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经不起推销的口号，不能说对与错。这是一群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这是一群激情洋溢刷社会存在感的人，这是一群对经历过的苦难与深刻的友谊念念不忘的人，这是一群从苦难中来拿着微薄的退休费却幸福感爆棚的人。这段历史只是沧海一粟，再有10年、20年，他们终将会被历史所忘却。文字就到这里了，这是莽原深处老师在12月，这个月8号，写于北京的这样一篇稿子，罗列了他在对知青回城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他所经历的一个过程，来写给大家。我记得我在前面一段时间的晨读当中读过莽原老师写的他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的一个经历，写了14篇，篇篇都十分感人，大家也特别的爱听。那他有这样的亲身经历，所以呢他也对这个知青的话题吧能够更加深入，更加清楚，更加有发言权的能够把这个事情说明白。至于我们后面岁数比他小一点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更深的这种认识也好，是感受也好，也就是通过莽原老师他的文章来吸取，或者是来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来理解我们一些以前不太理解的事情吧。可能从这篇文章里多多少少的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感谢莽原深处老师的文章，我们大家明天见。